各位谐星聊天会的听众，你们好啊！久等了啊！我们这个其实一直也没闲着啊，还知道回来，知道回来。今天给大家播出的呢，是我们第三季的季前篇。所谓这个季前篇啊，给一些新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会录一些之前没试过的形式啊，或者是不会聊的话题啊，或者是你听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但背后我们的策划方式不同等等，总之就是我们的一些尝试什么的啊。那在正片之前就都给它做成了季前篇。那正片呢，本来是打算放完季前篇就跟着放出来，但因为现在暂时没办法录制，所以我们也不确定能否如期播出。但请各位听众放心，可以恢复录制之后呢，我们会加紧制作，早日为各位放送出第三季的谐星聊天会。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聊一聊消费。哎，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呢，就是迎来了一位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新主播，佳佳，欢迎各位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谐星聊天会。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毛东哥。
Hello， 韩国综艺的范儿都出来了。
坐在毛东哥旁边的是佳宇老师。
Yo， Hello。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威哥啊，
大家好。
啊，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也就是今天的主持人佳佳。
我们介绍一下佳佳，佳佳，我想大家也有一些人看单立人应该知道，是《决斗家人》的《决斗家人》comedy 的。双女主之一，
你要不就说中文，要不就说英文，你这行吗？康姆迪这是什么？确实，
他那个就叫康姆迪，
康姆迪，
对，决斗家人康姆迪。
佳宇老师介绍了一个比他本身佳佳更不熟悉的
观众干啥呢？谁让你说话了？你是这么摆不清自己
位置呢？这个观众
怎么老插？
威哥，威哥介绍一下我，威哥。
佳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即兴喜剧演员。
嗯，
完了。
啊，
完了！
咱刚对的时候，是不是这句话是我说的？你跟我说完，我说啥？
那毛东哥再说一下，
是个美女，
嗯，
富二代。
对，要强调一下，她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你看，我们这有东北的，有河南的，但她呢是高贵的温州人啊。
哎呦，别说这个，别说这个啊！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消费。之前我们以前的这个谐星聊天会有聊过一些关于省钱呀这些的内容，精致生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购物狂啊！就像我们平时这些单口喜剧演员呀，然后即兴喜剧演员，这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演出，但是依然是有在消费，我依然控制不住这个想消费的欲望啊！然后我们现在想开始之前做个简单的现场调查，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当中有哪些人认为自己是购物狂的？麻烦举一下手好吗？哦，有四位朋友觉得自己是购物狂，可以啊，
挺自信的。就是、
麻烦话筒可以给一下这位。
我就属于那种就是特别听人劝的那种，就我看直播，哎，我说他说的好有道理，我想买这个东西。前几天然后又看花月季，我去年养死了一批，今年我总共有一个两平米的阳台，我说这个月季太大了，这个长寿花看着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一下子从三五个直播间又凑了十几台，十几盆儿，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是我能发掘我自己的生活需要所有的东西，只要一个人这个直播我看超过一个小时，我感觉我就得给他花点钱，但是我又特别的节省，我觉得我就不能看那种特别贵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吧，就去年春节的时候，我说我搞搞清洁吧，我原来有个好神拖，我觉得不太好用，我又买了个平板拖把。然后买了一个平板。
什么叫好神拖？
好神拖，
你不要假装大家都懂这是什么意思一样，就感觉就带过去了。好神拖是什么？
好神拖就是之前在很多年前广告上曾经流行过的一种，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拖把的桶，然后它那个。
咱不用介绍产品了。
毛书记让我介绍的。
搞得我都想买了。
有朋友知道？有朋友听过这个词吗？好神拖，没有人听过这是什么。
但是他在聊的就是我刚才能听到他囤了很多的拖把是吧？是这意思？还囤了很多的月季是吧？
对，
您说你生活当中需要很多东西，你需要 Burberry 吗？还缺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 Burberry 比较难，因为这个收入水平确实达不到。然后，但是我有一个稍微奢侈一点的爱好，就是我买文具喜欢买好一点的。就是我感觉就是
来让问问你最贵的钢笔买了多少钱？
最贵的其实也不算太贵，4000多吧。
哦， 哎，佳宇老师最贵的一支钢笔是，
也是4000多
啊。你俩是一起买的是吧？
我是一样的钢笔，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钢笔。
因为刚才佳宇跟我们说最近的消费就是买了一支钢笔4000多，我们还挺震惊的，原来这有个差不多的。
嗯，而且我自己，我觉得虽然我从来不打扫卫生，但是我很追求极致，就是买钢笔的话，我就是喜欢把所有的尖儿都买一遍。然后那个买拖把也是，我会发现它那种纸的吧，可能比较适合吸那个小毛。然后那个好神拖把，它就其实就是可以，它可以自动涮水，自动涮水，然后不用你去拧。
还能吸小毛，还能把我自动涮水。
自动涮水的那种，它就比较适合，就比较脏的时候去擦一些局部。然后家里的那个什么扫地机啊，就适合一个日常的打扫。但你有时候，你比如说墙上有毛毛，你可能又需要一个掸子。
我感觉稍微有点太细了，咱们对于这个购物的背景。就感觉你把整个家具全部好，可以，谢谢谢谢。
嗯，反正我是这种就是购买低质易耗品的这样的购物狂，
很容易被营销。
对，
嗯，特别理解他这种想法，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偶尔也会在拼多多上就花个200块钱吧，就随便买，这个时候心情会特别的好。
这是你的选择。
200块钱拼多多上，你买好多东西，1块多包邮。
你买一般会买什么东西？
很小东西，比如说你的那个无痕挂钉。挂钩挂在墙上，你买100多个
啊，无痕挂钩。对，我有一次刷抖音的时候，他给我推了什么无痕挂钩，买了一堆，我贴在我家门上，过了几天那挂钩掉了，给我家门漆也粘掉了。这还无痕，这我补都没法补。那好，我觉得太，我就还是挺有风险的，我觉得这些小玩意儿
啊。那你非要这么说的话，那1块多的东西它能好到哪儿去啊，是吧？你的心里得要有准备，是不是？
我其实我刚听完之后，我还挺理解刚才那个就是那个观众的。我自己就属于非常容易被影响，我刷抖音就基本上，你有时候不知道你们刷不刷这种，比如社交平台，我有时候晚上会刷抖音，刷到凌晨2-3点，他就老给你推吃的，什么一会儿什么海鸭蛋，一会儿是什么超大的那个烤虾。就我极容易在那个点买，
嗯，都是特产。问我，我买了。
哎，你最近一次买了什么呢，佳佳？
我买了一个 Prada 的腋下包，嗯，现在在楼上的那个老板椅上放着。
哦，不是平常一定夹在腋下吗？
对，但是你平时这种，比如说像开放麦这种演出，我不背，我商演、闲聊这种我才背。嗯，它是有出席的场合的。
威哥腋下包是啥，你知道吗？
他不刚才说了吗？
您理解腋下包怎么理解？
就是正常人理解肯定知道，他就是说是夹在腋下的一种。
夹在腋下，
啊，不是
东北的那种老板，那个，
对呀，啊，不是吗？
不是，
意思我听到这个概念，
那是收电费的，你夹着那种。
那既然他都叫腋下包了吗？
我其实刚才听到这个词之前，我从来也没听过。
对，
我
刚才听那个词，第一个想到这应该是一种类似于除臭的产品吧，就是。类似
香包一样的，
对
对，
干燥
扔两个，就
对，有时候会除体味儿什么的，
很贵的。
对它，因为它有奇效嘛，
它有奇效，
这好神棍嘛，好就很好的那种除臭产品，就是腋下包，我现在就是它就是一种小包嘛，很小的包嘛，
包
对不对？
对，小包它容纳量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腋下包就是个夹的包，没有袋儿是吧？
它有袋儿，它不是那种夹的。它是有袋，但它的这个长度吧，有的包你是这样斜挎挎在这儿，但这个腋下包是你这个刚好，哎，你站在腋下，你显得你
这个袋比较短啊，
对，很高贵，
挂到脖子是不是也行？挂到这儿，如果袋比较短的话，也很方便。
你的头不行，
小叮当，嗯，懂了，大家这个消费还是，
总之就是这个东西它会显得非常的没有实际用途，它的使用价值很有限，反而凸显了它这个东西奢侈品它的高贵的性，是不是这样？
是，但是买来最近也觉得有点感觉自己买是能够够到这个消费的这个水平去买这个，但是买完了之后我不是用这个包的人，就比如说你每次，
啊，你也知道，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装嘛，我买了我又装不起，比如说我骑小牛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背它，比如说他坐地铁过安检啊什么的，
骑小牛的时候怎么是挂到脖子上，像
就可以挂脖子上，我感觉
骑小牛的时候就这样用力的。用你的这个肩膀去给你的头这个中间产生一个三角形的沟刻，然后把这个袋儿给稳到这儿，固到这儿，防止它溜下，因为它溜下如果溜到那个马路上的话就会产生划痕，这个保养费就是很贵的。
那这不容易落枕吗？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肩膀上会有淤青。
考虑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还是趁着没有划痕之前放到闲鱼上处理掉，还是早一点回头是岸嘛。
威哥最近买啥了？最近的
我最近买了好多那种复古的游戏机。
嗯
啊，就二手的嘛，二手的游戏机，
复古的游戏机，
对，就是什么 3DS、PSP。
这边有你的粉丝，就是有女观众想要附和，但附和了一半，发现哎什么算了，就是
PSP、3DS
啊，也不知道是啥，你解释一下。
就是啊，特别就是
掌机，
可能十几年前的掌机，然后包括早期的游戏机 V， 你知道 V 吗？就任天堂早期出了一个特别
V 哥嘛
，V 哥，
对，你看啊，我代言的一个游戏机。就第一代的，就是 Switch 之前的一个体感游戏机，那个东西淘宝才卖300多块钱，啊，两三百块钱，最早出的时候两千多块钱吧。
你买了几个？
买了一个，就是去，我就觉得就是它能够补回一些我逝去的青春和快乐吧。嗯，啊，就是我听说人家说这个东西游戏性很好，然后而那个时候我就是忙着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玩，然后我
那时候忙啥呢？那时候
也是瞎忙吧，我那先记忆力不好了，你们
聊挺细，我那时候忙啥呢？
确实，然后就买完了以后，回去又照着教程破解什么的，就是研究了一下，对，挺不好的，就玩的都是盗版的东西嘛，但是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买了一堆游戏机，
特别喜欢买游戏，在游戏机这个领域算是自己算是购物狂吗？
会有一点吗？电子产品，二手的电子产品会
只限二手
啊？对，我是特别喜欢在闲鱼上买东西，
怪不得你刚让我把包挂闲鱼上，
对，我好买过来嘛。
你也想除夜臭？
对，我给我爱人看一看。
魏嫂平时买吗？买这些腋下包啥的？
他会买吧？
嗯，也在闲鱼买。
他家他不管钱，他都不知道钱花到哪儿，他都不知道。
对对，我不太问嘛，不太过问。
马东哥最近一次买的什么东西？
我买了一些武器。
哦，对对，他买了个。
我买了一些武器。
是皮肤吗？和武器那种武器吗？
对，买了一个无尽战刃，买了一个什么流星锤啊，王者荣耀。因为前段时间我不知道朋友们啊，就是我这个我有点那种过于中二的危机意识。就是为了应对我脑中那个虚幻的什么末日啊，然后我就买了很多末日准备者会准备的东西，包括什么食材这都不说了，什么物资。然后我不知道为啥心里老想着万一爆发丧尸怎么办，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可以买什么甩棍棒球棍，我就真的买了甩棍跟棒球棍。我现在家有两个棒球棍两个甩棍，因为买完之后才知道他是买一赠一，我现在家都放不下了。
你买完以后你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多手啊。
对，不好使。
是，
但是我心里现在就很安全了，我现在非常有安全感。我现在基本上在院里只要不出院嘛，出去哪儿都带着那个棒球棍跟人说话横得很。
你今天来的时候带了吗？
小牛装不下。
那你骑小牛的时候没试过背
那个甩棍？就是我当时甩棍我就特地买了一个短点的，就是觉得可以放到小牛的后备箱里。
哦，
就是小牛，我们那个
你的小牛还有后备箱，
就是电池仓嘛，就是那就是对
啊。这个你能告诉我吗？就因为我确实没有在任何一个影视题材里面看到过有人用甩棍对抗僵尸。
对，下次这样，
他的安全感他建立于什么？就他认为甩棍是可以应对丧尸的，这个你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吗？就有三个丧尸围着你，然后你用甩棍，你
就我就给他表演一段，我八段锦啊，就是。取悦他们，就是取悦这几个丧尸。没有，就所以说这是中二的。其实你说真是要是什么世界末日，我们这种叶公好龙型的末日准备者其实肯定就没那么严谨，但是买这些东西可能心里会增加一点安全感，还是应该那个使用价值有限啊，更多是自我安慰。
对，那你现在属于买这个甩棍的时候是属于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去买的，买完之后心情会稍微好一点。
心情太好了，我心情特别好。
你现在走路都特别张狂。
对，就你真的很安全啊，觉得自己很安全。
嗯，
甩棍在家呢，你现在就真的觉得很安全。
就说我说你要敢惹我，我现在就回家，你等我一下，等我20分钟，我回家取我的甩棍。就是这个话之前我就不敢说，你知道吗？现在就可以。
嗯，那佳玉老师最近买了这个钢笔，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想法。
那你为什么会买它？
它就是你看到了，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呀你先生你看一看这个特别好，
然后你就买了。
不是，首先是我
佳玉，你看看这个笔记本，你看
首先是我一直很喜欢钢笔，那另外一个它就是它的服务会让你买， 他会跟你说，哎，你看我们这个是根据身材，
他又给你捏了个脚还是干啥的，怎么根据服务就愿意，
他会根据身材来给你推荐钢笔，
你的身材
怎么会，
对，他会说，哎，您的身材适合这样的笔，那个人的身材适合那样的笔，就是他对对对，然后他会给你很好的服务，
他具体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他说你是什么身材，适合什么样的笔，
他说我是模特身材，对，
这是陷阱，你被骗了，
然后他会对你服务很好，然后告诉你那个笔尖是金的呀，什么这个那个的，又他，你就感觉他对你太好了。
是线下消费吗？
对啊，对啊。
去到店里面。
对啊，然后他还会送你伞，哦，送你他的那个品牌的伞，
然后让你去杭州还给他。
共享雨伞呀，
天堂伞，
送把伞。嗯，
对，
嗯，
就是其实我可能是买东西，可能是因为体验。就是不是说我真的准备了很久，我要去挑一个笔，我很少去挑一个东西。
那你当时是还是随机性消费的？
嗯，
是为了买钢笔而去吗？
差不多吧。
你会使吗？就是4000块钱的笔买回来你会用吗？
会啊，会啊，要不然你买它干嘛呢？
就这个，我跟你说，嗯，毛东老师，就是说这个，嗯，他买，
很高兴你放清了自己的位置，这个观众。
这观众挺客气，这个观众，
你说吧，
王老师，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位那个佳宇老师，他买的这个东西可能比你那个更适合对付丧尸。就丧尸的时候，他用笔，他没准真就戳到丧尸眼睛里、脑子里了。
他那还是金的尖儿，
对
对，是金子，到哪都能戳眼睛。而且我这东西，我想的是将来我要就是传给我儿子，对，我给他啪给留一排，没别的可以传。嗯，
你这个4000多块钱笔用的也是英雄墨水吗？
啊，不，有专门的水。
你现在平常出门也带着它，就小牛也是放在后备箱里。
没有买得起小牛，我最近想买小牛，这是我最近想买的东西。嗯
嗯，
哦，你一直想买小牛，
买小牛挺好的，怎么背包，怎么甩棍都行，嗯，啊。
单块演员太惨了，
太惨了，
所有的生活是围绕小牛。
嗯，
哎，我们今天来的观众里面有多少人有小牛啊？哇。
三位，
哦，
这个人家是，人家是自己演个养牛场，人家有，人家是不光小牛，老牛也有。
人家这个哥们儿是自己一个小牛，然后那边是一对情侣，一人一个小牛。人家是，你俩是并排骑吗？平时来的时候，是真棒，这神仙眷侣。
嗯，神雕侠侣，嗯，
他是可以把两个小牛焊死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四轮的一个。驱动啊，四轮驱动，
在后边放上那个音响，一边骑一边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就是，
厉害。
待会儿让我看看你俩的小牛，好不好？
小心他给你偷了。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大家消费时候的心情，现在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买入状态了啊，我就上头了，我就管不住自己的手，就有的时候我进一家店里面，本来我可能是只想买一条裙子。但是我就疯了，别人也没劝我，
嗯，
我这个也想试，那个也想试，那人导购根本没理我。
是因为什么疯的呢？就是当时
想花钱，这手在抖啊，你就想花钱，你就喜欢那个扫码，那个滴滴滴滴滴那种感觉。
哦，你还是微信扫码，
那你整个码在家扫不就完了？
那你没得到什么东西。
添加好友也行，对，
没有任何人劝你，上头了就疯了，就进去，这个也要试，那个也要试。可能是我本来穿不下这条裙子，但这条裙子太好看了，我买，我为了它减肥，我就是疯了，就是疯了。
不是，你说你去医院看过吗？就是他正常人应该有个触发点，比如说是，嗯，
想花钱，今天就想花钱。
不是，你在进这个店之前还没有这个感觉，还是说我今天出门我就是要？
我今天出门之前，我今天我要花钱，然后呜，我就骑着我的小牛，我就走了，
还得呜一下，
就你了，这家店，呜，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开始
骑进去的，
小牛就玩玻璃撞碎，
夸张夸张，修辞手法
，drive through 的裙子店，我
太扯
，drive through 的人问你要什么，拿个裙子，前面取餐，然后
你们没有过这种情况，买进状态上头了。不受控制，
有
我是没有，
我就是晚上饿的时候容易，这有点头。我晚上一饿，前两天我有天晚上有点渴，正好我那个水壶里可能忘烧水了，我就渴呀，我就在那个淘宝
上就把水壶加上水就行了，
对吧？但是我当时就是你会把这个实际的生理渴望转化为消费欲望，我在淘宝上就各种买饮料， 其实跟那种有钱人比也没啥，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我那我后来买完一看，买了800多块钱的水。
哦，
就是水，就纯全都是水，各种水，什么椰汁茶，什么宝矿力，就买了一堆。但是我当时太渴了。
宝龙的水，
宝龙的水，对，金尖的，那合适。就是我容易晚上，而且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一买那些零食什么，啪啪啪买能买一堆。
饿在特别饿的时候。点外卖
啊、
嗯，容易一下点特别。
我不买外卖，因为点外卖的话，他你真的能吃到，你知道吧？
你要延迟满足。
对，我就要现在吃不到，但我就感觉我够，我就买了，我购物了，
就不渴了。
对，
嗯，
就要买一堆吃的喝的，嗯、很容易、嗯、很容易冲动，很容易冲动。
刚才我们聊到上头的时候，就感觉观众席中有人频频的点头。那想问一下各位观众，有没有什么就是购物突然上头了，进入状态的
上头瞬间？
那、嗯、先问问这个观众威哥，你有这种瞬间吗？
我一般有，但是我是就是间歇性的，我是一般就是想买什么呢，我会在淘宝和闲鱼上搜，然后把它们先放在收藏或者是先放在购物车里面
比价，
然后对，就是经常会没事的时候会掏出那个闲鱼，你去看你收藏的什么东西降价了，哎，降了600块钱，就剩8块钱了，就要是就是这种，就是类似这种是吧？
这是卖狗，狗死了是吧？这是咋回事啊？怎么就600块钱进了？
举个例子嘛，就是我就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说那我就锁定了，我就买了，就这样。我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实际用途，没有那么强的购买欲望，但是我就喜欢享受这个。
但威哥，这其实就不太冲动了，这很理智。
对，
你这是不是不算你的冲动？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你已经有了。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三 DS
已经有了，三DS 已经有，
3DS 已经有了。但是我看这台机器的它的整个的性价比更高，它的成品，它的让我感觉就是在我的手里，我能再恢复换个壳，再给它破解之后呢，我没准倒手我还能再卖出高价去，自己感觉变成了一个贩子，就是这就是你会觉得我能买到一个更高性价比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再买入。
你们发现这个观众就是讲话的时候手老愿意比划，
对，现在观众
他以前他
啥人都有，这观众就是问问其他观众吧，好不好？咱问问其他观众，谢谢这个威哥，谢谢威哥。
好，聊一下其他观众，你们有哪些观众认为自己是上头类型的，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是间歇性上头，就是有一个触发点，就触发了我那段时间就开始疯狂花钱，但是我又特别抠，就是这两个极端的思维在我这儿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不买东西我疯狂办卡，就是我觉得这个钱我今天花出去了，我今天花了10000块钱办了一个理发店的卡，但是我觉得这钱还在，然后他可以支持我后面很。
单立人刚刚推出了一些储值卡，就在刚刚，我刚刚推
而且就是一旦这个上头之后，我就对所有类型的卡失去判断能力，我就会疯狂的办，就我会办到就是同一个时期在5个理发店办了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只有一个头要办5个理发店的卡。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赚钱的。
就是非常庆幸的就是这种时间基本上平均2年只有一次，就只有那么一个月，然后后面的11个月就是在不停的后悔这一个月干的事儿，然后会在下一个周期再出现。
这样怎么把它能消费完呢？5个理发店
消费不完其实。然后就是现在的话，我会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就是都有一些资产，然后就是
每个区都有啊。
对，持续等待我去消费。就我在老家还有呢，我已经2年没回去过了。就大家一般在理发店办卡都是我持续消费了几次，觉得这个 Tony 确实不错，我是既不听劝又没有理智，进门之后只要有超过2个服务人员围着我说我们这个特别合算，我马上就会办卡。而且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卡都会在那么几天之内把它给办出来，直到我最近的消费额度已经到达了一个我不能承受的那么一个限制。
所以说除了理发店还有什么店您办过卡这种储值卡？
什么理发店呀，美甲店呀，餐饮店呀，然后包括一系列的年费会员。
哦，
所以就如果单立人出品什么VIP 我一定会办。
好，可以，这个人叫啥你赶紧身份证号登记一下给你，你别后悔我跟你说。
但是我不一定会用，但是一定会办。
那就太好了，那就不就是赚的这个钱吗？
嗯，那这个状态真的非常上头，就感觉我今天钱花出去了。
我能理解，这个还是带着一些理智的，就是其实虽然消费，但确实你还是算是你的资产，它某种程度上算是你的资产。
而且其实这个虽然是说非常浪费钱，但是后期还是有一点点小方法能把它弄回来的，
嗯，
就是你的卡办完之后是有折扣的，你可以把这个折扣卖给你身边的人，
哦，
然后收一点点佣金，你即使说是非关系非常好，就是他们可以用八折的钱，然后就是去享受一个如果他们自己去可能没有折扣的店。
哦，
就你很难判断这刚才这个姑娘是蠢还是聪明，你知道她办卡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很聪明的样子，但是赚做生意的时候又好像很聪明。
对，就办完卡之后会非常焦虑，非常焦虑就是因为花了太多的钱，然后我就会去看心理医生，就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就是
也办卡了，
存了两百年的卡，
就我特别开心，就是心理医生他不能办卡，所以我基本上去到第二
心理医生能办卡，
能，真能吗？
有这样的心理医生，
眼睛亮了。
真的吗？我要办，
但是他太贵了，就看心理医生的那个钱也同样让我非常焦虑，然后就放弃了这件事情。嗯，
挺好挺好。还有别的，后面有，
就是我朋友，他是跟他现在已经是他老公的那个时候还是男朋友，然后他们俩差点分手，他就心情特别不好，然后他就真的去那种微博呀，就经常有那种小广告，就是帮你那个挽回你感情的那种，然后他就上头买了那个，然后一开始我以为那东西挺便宜的，后来他跟我说花了大几百呢，上千了，
800多，800多，
哎，你怎么知道就八百多？
我有做过一些市场调研了。
对，然后他就真的买了，然后我说那东西有用吗？他说其实没用，就是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你跟他说话他可能回答都对不上你的问题，但是就是那种发泄感情，发泄情绪，然后有个人陪你聊天，
这课特别的不值。他上来他教你什么 啊？我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买过这个课了。我有一个朋友是分手之后，我就买这个课，上面就说你怎么样挽回你的男朋友啊？我以为他会说，哎，你怎么样就马上你能挽回？不是的，他说你得先断联。
什么玩意儿？
就是，断联就是你要断掉跟他的联系。
啊，我以为他是要锻炼呢。我说怎么还是个外语？是
锻炼。他说你锻炼三个礼拜之后，你们之间的磁场就会发生变化，然后他就会来找你什么什么之后，后来
你去元宇宙，然后在元宇宙里聊。
然后后来我就是发现这个其实就是根本就是你只要你十几二十几天你不理他，你根本就会忘记这个人的啊。他就告诉你一个特别几面什么磁场宇宙，你们两个有互相的感应什么，这不是，
哦，
你就是这个八百八花的非常，
就是这个东西的第一步就成功的让你失去了男朋友是吗？第一步我们
已经分手了。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告诉你第一步要断联，
对，
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对，
他说第二步呢，你怎么不问我第二步呢？就是
没有了，没有第二步，因为你当时对那个男孩已经不感兴趣了嘛，所以你也不再想去追问说，
哦，
啊，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呀什么的，因为你确实已经做到了。
其实就是八百八花了一个给自己男朋友分手的一个理由嘛，就是让自己
对
不去想了嘛。
对。
但是你觉得是不值得的？
不值得，这个谁都知道。我现在告诉大家，分手的女孩断联啊，15-20来天就能好。但他话术说得特别好，他说只要你这十几二十几天你坚持住了，你消失在他的眼前，他就会去想你。我当时的动机是因为想要他来联系我，我才不去忍着不去联系他，忍着忍着就真的不想联系他了。
后来他又联系你了吗？
嗯，你猜。
哎呀，我觉得有没有他有另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你的男朋友呢跟你一样很想复合，但是呢他买了一个888的课，然后告诉他第一步是断联，所以两个人呢
不是，他就这个老师挣两份钱是吗？
然后很好的拆散了一对儿，就是这不挺好？
分都分了，形同陌路了，现在见面必骂，互相诅咒。
嗯，哦，新仔啊！
新仔是佳佳的一个男朋友，不是，是佳佳的一个搭档，是一个搭档。
还有哪些朋友愿意分享？
刚才
这
边，啊，
这边右边就有朋友举手了。
我是给孩子买东西特别上头，孩子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是看到孩子从幼儿园做了那种软泥的那个什么玩具啊雕塑回来，他就回来说，妈妈你看我今天做的这个我还要做，你给我买。然后我觉得我儿子太有天分了，然后我就开始淘宝买各种各样的软泥，然后过两天他会把所有的那个泥攒成一个黑色的球，说妈妈你看，
元宇宙嘛，
妈妈你看我做出一个黑色的球。
所以您对自己的消费不是这么上头？
我自己不上头，主要是对孩子上头，然后我老公有时候他也会上头。
但小孩的小时候是好像家长会花这个钱，
但是长大了以后就会清醒，觉得他就 不是那块料，你就不要消费了。
啊，太残酷了。嗯，
我以为长大之后就会清醒，就不会冲动消费了。原来是因为就发现它不是那块料了，是吧？
对对，就
因为对孩子失去信心了。
对，家长就清醒了，发现自己就不要上头了，就是这样。
威哥，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你不是有孩子？
如果孩子提出说我想学什么或者想买什么，我是会给他买的，基本都会，有求必应。
有
求
必
应。
就是能
犹豫了，
能力范围吧，能力范围吧。
天耀现在这个小薇突然说我想学钢琴，小薇突然就是我就想学钢琴，我要个斯坦威的钢琴。
不是小薇，我知道小薇爱画画，小薇就是
没有他就没什么爱好，
爱
说话，
所以你才有求必应。
爱说话，对，我是跟他说过，我说你有没有想学钢琴，他不想学。我就庆幸，然后画画也是不太愿意学。
这边右边是不是刚才好几个还有别的朋友？
我喜欢给别人买东西上头。
哦，
谁什么？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免税店呀，或者是什么纪念品的那种或者特产，就会觉得我把这个买回去，我肯定有人要送，但是其实没有人。
哦
嗯、还是缺
朋友。你的世界就是可以交个朋友啊，这么多。
对，
都买什么东西呢？
就是给别人买的话，我不抽烟，但是我到了某个地方，比如说那地方的烟特别好，我就觉得那我买回来总会有人送吧。我身边有那么多朋友都抽烟，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不配让我送，然后、
哦、
所以那些东西总是放到过期，就还在家里。
我理解，我感觉有这个。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也会买一堆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当时有一次我去古巴，我买了一堆那种古巴的什么雪茄，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赠人，就是而且很难就搞到嘛，那边也很便宜，就是其实不贵，买回来之后真的就是放到过期，后来过了几年我翻开都长虫了，就都一个一个都干了，中间的那个感觉也是，每次要送朋友我说不行，他还不够，还不到，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前两天在家收拾东西要大扫除清理一遍嘛，我翻出了2014年在巴厘岛买的咖啡豆，大概有8包，当时我买回来其实当时都有想好的这个送谁那个送谁，但是居然8包一包都没有送出去。
就是那些朋友就真的不配是吗？就回来你都想到给他买，你怎么想，就是我在想，就是怎么你决定就不想给他，然后我也不喝他。
因为他本来也就没有指定哪个人说想要送给他，
没有，他想过，他大概还是想
就是有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说当时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同学，然后刚认识的新朋友什么的，我就是想买，然后就是想送给他们，但是就觉得他比如说某一句话说的我不太高兴了，然后我就不想送了。
他没有一直在取悦你。
他如果说他的朋友能听到这个节目的话，
生活中说话还得小心呢。
对，每个人
要不一不小心咖啡就喝不到了。
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错过了一包咖啡或者一个雪茄，
太遗憾了。
然后还有一种上头是，我会为了商场或者是网络旗舰店的那种积分而去买东西。我特别喜欢算那种就是积分的或者是满减的账，然后为了这种去买一些其实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然后也是在家里结婚那种。
那每一次双11、双12、618你都会很兴奋吗？就是
不会兴奋倒不至于，但是我就一定会买很多东西，
就算得很清楚那种。
对，我会拿纸和笔写一大排那种算。
我的天，
享受这种得到最优解的这种过
程。对对对，然后那个买我还会帮朋友算，就我朋友有的算不太明白的时候，我说哎，我帮你，你想买什么你把链接发我，然后我帮你凑，就是什么和什么在一起买，然后怎么满减券之后再去换什么，怎么最方便。
六幺八和双十一的时候我都是上那个小组去抄你们这种人的帖子。这些姐妹他们会把自己的薅羊毛的这个打折扣，比如说怎么怎么算，加多少减多少满减多少，然后我就啪一进去跟着这个链接一点，我就把别人作业给抄下来了。原来好心人竟是你。感谢
这个能赚钱，我感觉这个还是能提供服务的
啊！只要我的朋友能取悦我，我就会无偿发。
只要我的朋友能取悦我，
所以你的朋友取悦你，你只会帮他们来算账，但不会送他们咖啡豆。
送，咖啡豆没送出去，但是化妆品啊那些东西就快过期了，也会送给他。
快过，哎呀，你这朋友也快过期了，我觉得。
但他说，你看你会在乎用这个积分啥的，我有过有一段时间有一类似的经历，就是有一次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东西哪儿买的，他说在就是网易云音乐的某个商城里面，他说你办会员送个券，我说我好像也有会员，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我有里面有好多券， 他会送一堆有的没的的券，但是我就觉得我都有了，我得用它，就是我不能不用。我把那天晚上我把网易云音乐里面所有的券买了，就买了一遍，就有些根本就没有用，就是
那个券是买什么东西？
啥都有，卫生纸、钥匙链，然后定制相框、良品铺子、三只松鼠，就啥买了。本来我没有任何需求，那天晚上花了也是2000多块钱，就把那个券，
我的天，
把那个券全用了。
那券好像是只要你使用这个 app， 它就会送，门槛很低。
不是，得是会员。我就觉得我是会员，我得把我会员的权益给用了。
确实，2000多块钱用买网易音乐的会员的话，其实能买很多年，是不是？
就对，我后来还去喜马拉雅跟 QQ 音乐，就把那里面这么多有券，就是会员才会送的券、嗯。我就为了享受会员的那种尊贵感，我就把那个券都给使了。
我有时候也是，比如说我在这家店，可能想买就买一件外套，但是它得有运费，我就在店里面我就硬找。硬凑那个钱去把这个5块钱的运费给免了，嗯，但其实也凑单的也不喜欢，但是会买。
嗯，他这个省钱的妙招感觉还是这些经常网购的人会多一点。还有别的朋友有这种冲动消费啊？有。
我是那个比较喜欢买装备，就是所以我不觉得我是购物狂，因为我觉得装备是有用的那个东西。比如我
是什么东西？
比如我就刚刚从攀岩馆回来，因为我买了攀岩的头盔，我刚算了算，我有2个滑雪头盔、攀岩头盔，然后骑自行车的头盔，还有骑那个电动车的头盔，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不算。对，也不算上头。
这些装备实际上就是你大概每年会用到的频次是大约多少？
潜水就疫情再也没有出过国，所以就一直没用。然后攀岩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玩了，北京郊区能攀岩，所以新开发的这个技能。
附近还有几个楼盘没攀一攀，就爬一爬上去。
啊，对，说到楼盘就是
啊，
我上次有一次。
干啥呢这是？
感觉他要尸变了。
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知道我那个之前就是有一次就是过生日跟朋友去出去玩，然后在飞机上下飞机的时候，他碰到他的老板，他就问他老板你来珠海干嘛，他老板说我是来买房的。结果吃饭的时候他老板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珠海的房子的情况，然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在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去看一眼他老板推荐的那几个房子，然后我们两个就都在上飞之前买了房子。
哎呦，
我就知道这个故事会这么结束，你知道吗？
不是，哎，就是毛东，你说以咱们像咱们这种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他可不可能是被他的同学、他的那个朋友和他老板下了个套，就是啊、解决一些珠海的房子的？
感觉他这个发言就感觉让其他朋友的发言不太敢说了，哇，
不
太。不
是，
还有
你看，我们刚才大家有囤，刚才有囤那个拖把的，
这拖把那个人家已经哭了，已经要离场了，现在已经刚说了半天，哎呀，家里那个什么能吸毛嘛，然后这边啪，珠海的房子很便宜，对。
不，但是你看这位朋友，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就是你知道好神拖拖把吗？你看你不知道，就是他其实确实会把你家里打扫得很干净。那
你现在住坏了新房子呀，需要一个好神拖。
像你，那你家里平常是用什么打理地面呢？
我有那个阿姨打扫。哦，
他二姨打扫。二姨姐
给二姨推荐一个产品叫好神拖。
阿姨嘛，有阿姨，有个好阿姨也好。
这威哥也快哭了，这今天
他是啊，确实是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一样嘛，啊，每个人消费能力不一样，但是他背后的消费的逻辑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你包括这位朋友他所购买的那些我们所说的装备，一开始我真的以为他在说游戏中的装备啊，就是档位不一样嘛。但是他说完了以后，你发现他其实对他的时候，那就是他的生活品质，但其实他用的频次也不是很高。反而买好神拖的朋友，他那个好神拖，他可能确实每隔2天就要用一次，那对他来说，这个高品质的这个。
性价比很高，
对这种打扫房间的用品，可能性价比很高。
好，谢谢这个朋友。后面还有哪些朋友？
我想问一下，就大家有没有会那种，就是会沉溺在，比如说我要办某张卡，然后已经比如办了健身卡，就已经开始想，哦，我每周要去健身，要去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办的这种东西根本就不会去。嗯，但我其实当时办健身卡的时候，我是真的想，就是说我后面每周去健身，但是我一年之内崴了3次脚，就。再加上恢复期，就根本就一年的钱又扔不进去了。
我理解你健身卡这个，其实你不崴脚你也不会去的。我办了健身卡，我可能 一年的时间我就去了五六次。我们的健身房刚开始我第一次去办卡的时候有巨多的帅哥教练，非常多，然后我就办了卡。后面去的话那些教练都不见了，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去另一家蓝卡去了
不知道，感觉他们是那种类似于男模机构什么之类的，他们就去另外一个大型促销的健身房。我们那健身房全是老头，白发苍苍的，在跑步机上跑得巨快，我就在旁边，我想跟他比，我说老头我还跑不过你，我跑了30分钟，说得大爷你厉害，就在举那种机器，啊，
举那种机器，
器械，
本来是要举刚才把刚才那个机那个架子给举起来，
器械，
你这是在复仇者联盟的健身房啊，
那些老大爷都只穿背心，然后胸肌练得特别狠。真的很狠，
哦，
白发苍苍，进来他们就看着我，我体脂率33%，我就过去，我一身赘肉，他们就这样，就觉得你年轻人，你不应该活成这样，你还敢来？去了三次之后，我就不敢了。那然后我
这个健身房是露天的嘛，就特别像公园那种，公园那个健身
带游泳池
啊，带游泳池，
他那大爷大妈游泳，嗖嗖嗖还教我，嗯，就你不该这么游，你该你扎下去怎么，就老教我，他们老教我，他们特别热心，但是我在用每一个器械的时候，他们老来就教我，
那挺好，他也不催你办卡，但还教你。
我有时候就想自己糊弄一会儿就走了，我就觉得哦，我今天来练完了，我走了。但他们说你这个动作，你加油，加油，加油！
你这查克拉呀运用的方向不对。
对，你这才做了三组，你别嫌你喝水，我就是一直这样老骂我，我受不了。
我觉得那些健身教练没走，他们就是
变老了，
不是是卸妆了，卸妆了以后
易容了。嗯，可以，谢谢。前面那个姑娘刚才是不是也举手想要分享？
我买东西就是特别喜欢买植物。我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来的北京，然后租了个房子，刚住两天就觉得不对，这个房子不对。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能把人晒化了，然后我想哎这不行，我就买了三棵树放在我的床，
我马上住，就可以。
这是号三棵树马上住，是一
想享受那种大自然的感觉。
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品牌。这个很多人不听广播，他不知道这个品牌，没关系，翻把这页过去吧。嗯。
然后，这个带给我的那种快乐，就是这种中间的这种时间上的期待的感觉。
嗯，明白。就是我不对，不好意思，我插话一句啊，
嗯，
就是您其实刚才说喜欢买植物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买了三棵树。
对。
对吧？这个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是吗？
嗯，对。
然后呢，接下来又买了什么植物呢？
因为我需要栽树的时候就要买很多很多的土，买了两大编织袋那种土。基质土，然后我为了不浪费这个没用完的土，就需要一直买盆儿，一直买花，就堆满了我的屋子。
就是说，你真的是那种真的树是吗？然后就可以买到房间里，然后为了挡那个外面的阳光。
对对对，
就是窗帘这种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它就是你可以买树的图案的窗帘都行。
是这样的，我很享受那种夜。晚上外面的灯光还有自然的月光洒在我的屋子里那种感觉，我不想用窗帘。
就我在想，如果你有个仇家，他雇了一个杀手杀你，那个杀手在狙击枪瞄你，他说现在动手没有，没有，他在躲在树后面。
这个动心了是吧，威哥？是不是感觉还挺酷的？
你们他买的什么树？你们
那你这个房顶是怎么解决的？房顶的这个
发财树那种树
没有那么高，叫做非油果，是一种花也可以吃，果子也可以吃的果子。
你是为了吃吧？
树
你买这个？我感觉你是为了囤粮。行，我最后确认一下，那个树叫啥？你刚才说没听清？
非油果。
黑油果。
非
油
果。
非油果。
嗯，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朋友，他我刚才以为他会这些土，他买了好多植物，会把自己做成家里做成一个花园，我以为是那种状态。但是这样听起来，他的消费风格也不是特别的典型。
你们都知道这个树啊？你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得清而已。
只是听力好。
对，毛东，如果下次有消费欲望的话，可以找一找助听器的链接。闲鱼上有很多很不错的二手助听器，
可以，
原价都3万多那种。
二手助听器，
对，挺好的。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自己上头的一些消费的情况，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啊，我原本我不想买，我没有买它的原因，但是后来莫名其妙的就买了。就比如说我在这个淘宝买了一件东西之后，它下面有自动推荐一些东西，猜你喜欢， 刚刚好就猜到我喜欢了，我又不停的去点，点完购物付了钱，下面又不停的出现，啊，这个就是我有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的一些东西会买。你没有这种情况吗？
我一般，因为我一般就冲动消费时间就是我都很快，然后我就比如想买啥，比如我想买衣服的话，我会一下把所有想买的衣服都买完，就超额满足我的欲望。这个时候他猜我喜欢，哪怕他猜的再准，他有时候猜的很准，就真的我很想这个东西，但我确实已经就是买
没钱了，
就
没有能力了。
对，我很少被猜你喜欢所绑架。佳宇呢？
那我会受一些影响，因为我说实话平时不太怎么买东西，我也不太在意买。
哎，佳宇，你为什么不怎么买东西呢？就你其实作为一个中年人，到这个年龄了，你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消费能力的。
那没什么消费欲望。
对，你是反而没有什么消费欲望。
没有。
嗯，为什么呢？
我是觉得，因为我有过一段时间就特别提醒自己不要被消费主义去裹挟。
怎么去提醒自己呢？就是
就经常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断舍离，就是我会问自己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需要。
那只那个
钢笔真的需要一个4000多块钱的金尖儿钢笔，
配得上你的模特身材。
那种时刻是比较少的。我说那种一般都是说，我今天开心，或者它更多的是我的一种就是内心投射，它是需要满足我当时的一个就是彼时彼刻的心情。
你比如说你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吧，你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你是怎么买的呢？就是你会听别人建议吗？还是说我就想需要一个什么？
对，我不会专门去研究，我不会像威哥那样就研究很久，去挑，我就觉得，哎，这个我应该
挺配我的模特身材，就买，
干撤。
就是它比较薄，我拿着我就用它来写稿，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 IT 方面的需求啊，我也不怎么打，我也没有什么不玩游戏什么的，对，我就是够用就可以了。然后就买，
还是比较理智的，佳宇还是比较理智的。
对，
其实除了像佳宇老师这种比较理智的人，然后像我就可能是比较冲动的，这种买了一些东西没有用的。其实应该还有一些情况是经常被别人或是被平台安利的这种情况吧。
对，我很容易被网上那些广告，就是视频广告。
我睡前刷小红书，我也会一直被安利。就小红书刷多久，我的这个购物车里就能放多少东西。
一般是因为睡前的原因吧。睡前因为你熬夜的时候人的这时候意志力就比较差，
薄弱哈。
啊，对，经常熬夜的人就容易冲动性消费，这种人在赌场里赌博也会输的比较多。他就是因为意志力差了以后，你就是容易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主要现在那些广告做的真的就很好，就是那些的就是我就是比如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尝试8-9点钟上床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晨你6点钟跑一圈，然后这时候你再看那个广告，你觉得这东西不错，但是你就不着急就想买
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现在有些主播那凌晨4-5点、5-6点、6-7点也在。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4-5点钟起来的，那可能是就意志力很强的人，他可能就不买。
他急着去佳佳那个健身房健身的，那个时候那老头，
他卖给的可能是熬夜到4-5点钟。
我看那些，首先现在那种，比如说有些短视频平台那种效果广告、信息流广告，虽然看起来很粗糙，但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就是对于人性的洞察跟研究。刚开始几秒就让你觉得我这东西太有意思了。有一次我最近我有人在台上。就讲段子，我讲到这个事儿，这是真事儿。就是我刷的时候刷到一个广告，那个他在卖的是一个棒棒糖，当他放到嘴里他会唱歌。哎，我说这东西太，然后我不小心点到那个刷新了，给我刷丢了。哎呀，给我气的，当时我特别想买。
哎，没有这种功能去检索你的足迹吗？就是我曾经看到一个什么视频，应该是有，
可能有，但是当时就是我非常失落，就是我觉得那个放，
你不知道有种功能，你在淘宝上搜唱歌棒棒糖就
唱歌，对，我应该搜搜这个。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你在里面刷到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它确实是能够给你带来简单的快乐，让你很难抑制住去买的冲动的。
哦，那你还是确实
唱歌棒棒糖这不屌吗？你不想买吗？
我不想，我唱歌吧，我想就是他吃完这个棒棒糖，他给你唱，
他不用吃完，你放嘴里只要放进去，他就开始唱，
就是。当事人唱还是棒棒糖唱？
棒棒糖唱。
当事人
他在嘴里唱。
对，你一放进去跟嘚儿看唱歌。
那他的声音是棒棒糖糖出来的还是
糖出来的？
糖棍出来的，
跟
富
宇一样。我就具体我没看清，我刷走了。
拿出来还继续唱？
拿出来就不唱了吧？
他没买到，
没买到。对，我买到了一个东西，是有一次看那个广告，就是也是他就是啥很蠢的东西。
嗯。
那本来是搞笑视频，一个女的拿着一个戴了一个毛线手套在打电话，
嗯，
然后那个她男朋友不相信，他说你在，他说我在给我爸打电话，他说假的，你这个手怎么打电话？他说你听，然后果然有声音，就是他把那个耳机跟听筒做在了手套里，我就买了，哇，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我不应该跟你们说的，我应该本来骗你们的。我
对，有的时候偶尔，因为现在你其实不光就是各种平台购物平台都有短视频嘛，刷着刷着你就迷失了，你忘了你来淘宝干嘛了嘛。嗯。然后经常会有一些人告诉你，别忘了我，别怪我提醒你，你到底为什么来的淘宝是吧？你为什么来购物？就你会看一些视频。
是是是。
我也看到过一些比较傻屌的这种产品，但是我确实不会买。我真的我见到的就是比如说那种什么精灵壳吧，就是大概就是它是一个盆儿。
精灵盆儿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碗，一个杯子，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塑料袋，就像往里倒这个
阿拉丁神灯
方便面食品那个调料袋似的，倒一点东西，然后加点水，然后又倒点什么一包
啊，我见过
念魔咒，然后帮最后里面蹦出来一个精灵
啊，
你知道那东西吗？就
我见过那个，
对，就是
那个太蠢了，那没不行。
你那毛线手套啊，杰尼，
我不觉得那个，我觉得棒棒糖会唱歌这事儿也不比这高级多少吧。这不你可能那个特别贵，你觉得它蠢啊，那个好像好几百块钱
有可能有可能
啊、我就觉得这东西确实是它会给我猎奇感，就满足我的猎奇欲望，但是我不会因为刷这个就去买。但确确实实有这种时候，就是说因为这些购物平台它分析了你的喜好，无意当中我把这些东西加入购物车，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周期性的就会有一段什么感觉，就是一个声音在提醒我最近是不是该花点钱了，就是不是不就像有的人最近是不是该搞点钱花花了，就那种感觉，就是你或者
你这个语气不一样，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对，
这是刑法内外的区别，知道吗，威哥？
就有些时候，就尤其是你在工作，比如说你压力比较大，或者生家庭生活中遇到一些矛盾，就总之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会萌生一点，我要花点钱，
嗯，
这个时候那些帮我分析我自己的购物车里的东西，那就很好，提供了一个平台，
是
我就该买这些东西了，
嗯
啊，然后快乐肯定是在那个收货之前那个时候，就快递员给你打电话，尤其他显示当前正在为您配送，就你知道今天大约就在10点钟左右你就要收到这个了，就那段时间我特别的
开心。但威哥，我跟你这点不一样，我是买的时候就是就是会满足自己那个需求，
一旦支付完就没有了。
然后那个对我就发现我能理解很多人说什么特别享受等快递拆快递的感觉，
收获的快乐
吗？我完全不在意，就买完之后那快递到不到什么收货点我根本就不看，有时候那快递
你买了一半包我都丢了，你
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在底下我经常有快递叠的那个门卫都说，他说你这快递怎么还不取，他说2个月了。然后我拿回家之后经常就是很多快递盒堆在房间里，我也不想拆，就我不想拆。
哦，你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就是对，就是我觉得买的那个感觉。
你看过病没有？后来这个就不想拆它。
我家的客厅里面经常出现，就是很乱，然后全是搁着各种盒子，我就懒得去把它划开。
我理解，我也这种。我是线下购物的时候，哦、就这码刷完特别好看的衣服拎回家，它那个袋儿就一直放在那儿。
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穿会穿它出来，但是我知道我高兴的就是这个扫码滴这个声音。嗯，
你还是应该整个码，
你把它录下来吧，把这个声录下来啊。平常其实可以
买到什么东西无所谓，
有没有能发低声的棒棒糖？一放个滴滴滴滴，然后就
咱俩都舒服。
对对对
啊，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本来没有想买，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买了又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本来对这个 VR 啊，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有一个那个同学就安利我说，现在 VR 眼镜做的特别好，元宇宙时代一定要了解了解。然后我就说这个不感兴趣吧。
嗯。
然后他又说这现在都很便宜了，1000多块钱就能买到。我说1000多，我也嫌贵的吧，也没那么多钱。他最后说看 A 片特别爽。
Say no more，Say no more。
年轻人。
然后呢，我买回家之后呢，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就是你就不描述成人场景，就是普通的场景里，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你就想象一个女明星就在你面前跟你聊天，跟你说话。
他说的日语你能听懂吗？
有英语的，威哥，
你怎么知道？
就是主要是两大产地嘛，英语系和日语系。
卖你钢笔那个也是
有汉语吗，哥们儿？
没有
汉语啊。
马上我估计，然后就
是
他，
你是在做呢？你现在是？到时候咱们天的这哥们儿站在你面前跟你说，你来吧，喝口茶吧。
然后他就会 比如说在你耳边低语，就这样，就是真的特别逼真。然后我就在担心，就是说我的儿子以后他就不需要找女朋友了，就是真的这个东西。
那你应该高兴啊，你担心什么？
不是，就是他现在小朋友已经很沉迷游戏啊，对吧？
嗯，
沉迷漫画这些东西，他以后有了这么刺激他的东西之后，他不需要和真人在交互了。
那这我想回到消费本身，这个是你接下来你是又买了很多不同型号的那个 VR 吗？
没有，是这样，就是我接下来就要讲为什么我又把它在闲鱼上卖掉了。
哦
哦，身体实在是跟不上了，身体垮了已经。身体
确实挺瘦的，现在
是对这哥们儿今天360斤，现在是120。你说哥们
儿啊，是这样，就是他就是戴时间长了以后会缺氧。
我的天，
他是
不是你是鼻子？
对，就是因为他其实现在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他会慢慢的滑下来，会压到你的鼻子，而你又没有，
然后你的手又没有机会，又没有空去扶他。又没有机会去扶这个眼镜，
他嘴也会呼，
手椅子 OQ 拍的，
嘴是可以呼吸的呀，嘴呢？
嘴在喝茶呀，人那边不是女明星让他喝茶吗？
对，明白，对吧？这都是生理上还是有点不舒服，哥们。
对，就是他还是没有做的那么好，对，然后就把他退掉了。
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你还会再买新的吗？
没有，我怕我儿子看到，我就说还是先退掉。
您现在
你一个天天看这个东西，你有儿子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还得一段，哥们儿，还得一段，别急，
是有的，是有的，
是有的，
是有的，是有的。
人家
有
儿子，
哦，你是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
您今天自己来的吗？还
是自己来的，没给老婆抢到票，啊，
这故事他也不能听，我觉得，
没有，我跟他讲，我就说我要讲这个故事的话，你就是我要跟你来，我就不会讲这个故事，
他为了听到这个故事不跟你来了。
哎，所以说，哎，你这个您夫人是大概知道您的这个消费的，对吧？
没有，我把这个也给他试了。
也给他试了，
对，就前面有非成人的内容，让他感受一下嘛。
你看这个屋子多好啊！来给我吧，我进去。我这个，那你这个啊，他不知道还好，他要听这个节目的话，
哎，我不知道三位主播你们有没有自己买过 VR 或者是这种产品 AR 产品啊？从来没有体验过，
没有。
我体验过，但是没有买过，嗯，
没有买，就是头晕吗？你们是买不了那个是吧？
贵吧，
其实我对我的闲鱼里其实倒是有很多这个链接，
他不是上链接
一直没买。我最早些年我是买了一个二手的 PS4、
嗯，
然后我就知道 PS4 早期就推出了，他那是早期的 VR1 嘛，
啊，对，
然后我看网上就好多人卖，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值不值得买，你就看货源提供的充不充足，如果这个东西啊大家都在卖但是没有多少交易量，你就知道这东西不值得买。
嗯，流动性不好，
对，反而我最近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买 3DS 这个游戏机前两年很便宜的，400-500块钱500-60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两年狂涨，现在已经一台机器可以涨到1000-1500，就这种状态了，就一个二手的机器，你想想，
明白，
那个 VR 就是跌到700-800块钱也没有人买，
嗯，你觉得是个泡沫。
我当时就，其实我当时是特别想买的，我就想体验一下就是游戏。
但是我有这个多聊一句啊，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早晚你这节目都录了，如果你这一趴不被剪掉的话，我估计夫人早晚会听到的。你觉得听到会不高兴吗？
应该不会啊。
对，这应该不会的。但是这个朋友他想表达的一种什么消费概念，大概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它满足我的个人私密的猎奇或者某些个人的欲望的话，我是可以为他买单的，是不是？
是这意思。就体验一下很先进的这个技术和文化，
你看，这也是体验派的，
对对对，
你是对，但是你还是把它卖掉了，是吧？
嗯，
那中间差价有多少呢？
大概多少钱？也就1000多块钱嘛。
对，
然后又1000多卖掉了，
对，
那你就是白玩了呀，这是。你这个
嗯，哎，我们还有朋友有类似的情况吗？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个无线充电器，之前有一个那种比较喜欢的小众的家居品牌，然后它出了一个那个无线充，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就买过来了。然后呢，它那个是一个那种水泥质感的，很薄，
水泥质感很薄，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正方形的， 然后那个它正中间画的一个十字，我每次充电就要拿这个手机后面苹果上面的那个叶子的尖儿，完全对住那个十字才能充上电，就是你每次找半天都是要这样对准，然后它才能充上电。就对于这个无线充来说啊，它这个非常不足挂齿的一个意义就是，比如说我来了消息了，我直接拿过来手机回完以后直接放下，对吧，就可以继续充。但是我这个东西呢一放就又需要一个世纪，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是硬着头皮用了两天，最后就直接拿它当杯垫了，就是完全没有用的一个东西。
这是给我们扫雷了。
好
好，
还有别的朋友吗？
啊，这位大哥。
哦，我说这就比较古早，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通过那个电视购物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养生嘛，然后那个电视购物他就会把里面那种就是消费的那种假装把它变成一种养生节目，然后我奶就看了以后，他就根据那上面那个专家说的，说我们一家人都体湿。
体湿？
对，体湿，就是
湿气重。
然后那个他们就卖一个坐垫，说那个坐垫你每天坐俩钟头，哎，你就排湿，你就除湿。
那就是纸尿裤啊，这听着。
不是，那还通电的呢。
是的，是充电，充电的。
我奶买了两个回来，因为我们家五口人，就是说倒着坐嘛。结果一回来一看，那就是跟那个电褥子似的，
电热毯。
对，你就坐在上头，那肯定干巴呀。然后我奶说：“哎呀，坐着真舒服。”就是确实是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十一月份嘛，还没来暖气呢。完了以后来暖气以后，就本身家里就干，然后他还是坚持要坐在那个上头，真的就是越烤越干。完了以后冬天烤吧，完了夏天他也烤，就那时候将近20年前我们家还没空调呢，本身就出汗，他说这个就是对的，你做这个出汗以后就排湿呢。但是后来到了夏天没烤几次我们就不用了，因为那个东西质量特别不好，它漏电。因为以前在冬天的时候你在家里不是穿秋裤坐上去吗，就没反应，但夏天你直接你就光着腿坐上去了，就整个腿就外侧那一片都麻了都。
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出汗有液体嘛，人体的电、汗嘛，导电嘛，它里面你也知道它的成分嘛，是吧。
然后我奶一生气就给绞了。
绞了，
就把自己垫着吗？
不是，把线给剪了，就当成普通的坐垫嘛，就没法拆没法洗的。
哦，
啊，就花了钱买这个了。然后同时期我奶还买了一套锅，就说那个锅就是它是有磁场，就很早很早以前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有一种东西叫那个磁化杯，就杯子上的有磁铁，你喝那个水你整个人就有磁了。嗯，完了我们家
真正有磁。
不是，不用那个杯就词穷了啊。
完了我就是那个时候还流行嘛，就说你睡觉你得南北朝向，这样南北有磁场，地球。
哎呦我天。
对，但是我们家因为户型的关系，就是那个床只能东西摆，就是我奶说那不行，我们家得补点磁，然后就买那个锅。那个时候花了1000多买了一套锅，就是就你炒菜吃那菜也有磁，然后你那个喝那个煮的面也有磁。
嗯，
就买那个东西，那个锅质量也不好，那锅里头有一个那个就是酒精的锅，然后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煮汤的那种。那个锅我们家一开始没使过嘛，后来我奶说咱们先试试这锅吧，那天晚上我们就吃饭啊，就炒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结果那锅真的质量也不好，它漏。但是我们当时我们一家子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固体酒精，我奶就往里撒的液体酒精，就一直接一点就。所有的菜都着了，就是你知道那个绿茶不有火焰虾吗？就我们对我们当时所有的菜就是火焰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就全都着了，桌子也着了。
你这叫什么体验？人家奶才是体验，这是咱奶可是个体验主义者。
我当时给我吓坏了，我就坐在桌子旁边，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咱们家这是叫葬身火海吗？我就是刚学，就是那个时候也会一些文学修辞了吗？
对，因为你身体有词了嘛，你这。
对呀、啊。
问快递员来干啥呢？送词啊。挺好，
反正就那种野鸡电视台的那种电视购物，真的没法买。
最后那个锅，这一套锅还是在继续使用？
没有啊，就是那个炉子没法使了呀。后来就是啥呀？我妈正好就是那个眼疾手快的，就把屁股底那个垫直接给铺上去了。
拿一个漏电的垫儿，整上了一个漏的那个
锅。这个 callback 确实很巧妙，
负负得正了，
没有想到，我的天，
就全是漏的。
好，还有朋友要发言吗？
我最近买的就是小红书种草的这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个那个拍手掌的，我以为我买了之后。
拍手掌什么意思？
就只是负责拍手掌。
那它这个
它没有任何功能，然后我以为我买了再也用不到了，没想到咱们这个场合能用上。
我天！不是，
给他多拍两下，给他录一录。
这个东西，
我觉得买了就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你当时为什么买它？
我就觉得特别可爱，你看。
啊，
就特别可爱。
我大约是在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在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心连心慰问演出现场，就是他会手发那种，你知道普通的，
而且那个感觉更合理一点，他是摇就可以，
对，就普通的摇嘛，哒哒哒哒哒哒，
摁的你感觉你就很吃力，你就
像开枪一样，
不连贯嘛，他这个没不连贯嘛。
然后我要吐槽一下我老公那个，
不是说这个事儿，
这俩也不连着呀，这也不挨着。就是为了吐槽，
这是其中一部分。然后我老公那边，我老公天津人，天津人，他可能对于那种快板什么的就比较
啊，那明白了，
比较那个啥，然后就专门逛那个潘家园，然后买了副板回来，
啊、那不挺好吗？
他那个练的节奏并不是很好，然后他练的时候他就会打乱你自己的节奏，然后就特别像要饭。
不是，那个本来鼠来宝早期就是用这个要饭的。
对，但他完全不在节奏，就如果别人打起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那种特别好听，其实是他毕竟有那个节奏。然后我自己也天津人，然后我完全能听得，我能听出来他哪是好哪是不好，其实是这个意思。
那你总要给你老公一个练习，就刻意练习的机会嘛。
对对，他就晚上练。
那是不，那邻居是不用睡觉了。
下了班练，然后有时就会看看视频啊什么的。
哦，完全是自学在练。
啊，对对，买板的时候，那个卖板的人说，可以教，实在不会再回去再学两遍，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实际上，你的老公对这种传统曲艺他是有这种情节的。很有可能他小时候就经常听这种东西吧，他是喜欢这个。
天津人嘛，都那个。
所以你分享这个冲动消费到底是这个玩具还是你老公？
这俩都是。
老公也冲动了，就是。
这俩都是。
我觉得我小时候看见板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好，我也想买一个。你们没有吗？你们小时候有没有？
我有板。
你们会打吗？会打
吗？我会打简单的。
我不会打。
开场板你们会打吗？
那不会。
那这还叫啥会打板？
开场板是啥？来，你给哼一下。
他就是踏的铃踏铃铃踏呀，他是踏的铃踏铃铃，这个是吧？就基本左手右手。
骂谁呢？你跟谁俩的是吧？
这个是你老公能坚持练，我觉得这种消费就是可能在童年里能找着依据的，就很多消费他的冲动消费没准真能找着依据。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因为可爱你才买是吧？鼓掌机。你家里还有类似其他的这种因为可爱冲动消费的？
我有一个跟你的特别像的，这个是朋友送的。我有一个，就玩你见没见过？它是一个竖的东西，里面有糖，你以为它是个装糖的盒，一摇点个小鸭子，那个就是你一摇点那鸭子就是特别太好玩了。你们真的回去搜一搜，知道吗？你一摇那个鸭就是特别好笑，
特别好笑，
真的那个太好。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发现了那个，我买了两大盒送同事朋友啥的。太好玩了那个。
我说类似，我室友最近买了一个，就是最近不是疫情期间那个门板上就感觉不卫生嘛，有会要买那个消毒液，他买了一个那个恐龙，那个恐龙眼啊，这里面喷那个气那个雾就把那个门板上消毒了，酒精，但是很吓人，它喷射着红光啊，就消毒完。
我觉得还是你吓人。你演恐龙一定很吓人。
我是美女，别瞎说，威哥。好，刚刚我们聊了就是买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也聊了一些买了没有用的东西。最后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啊。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待会儿我会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想买但是比较纠结的东西。我们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劝你买，另外一个阵营是劝你不要买，等于把你心中这个纠结两个小人给它扮演出来。大家现在想好准备好自己脑中纠结的东西了吗？
哦，有人有，行，那就先选举手的吧。来，这个举手这个姑娘。
哦，我最近比较纠结的是要不要买一个家用的美容仪。
家用美容仪。
哦，对对对。
OK， 我们。
哎，那是个什么东西？大概你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一下？
家用美容仪
就是在脸上涂了它特定的那个精华或者什么，然后
吸收
好电，对对对，然后就
它会发热还是？
对对对对对。
雅萌是啥意思？
就各对对差不多吧。
请问是雅萌吗？
就差不多吧，反正比较火的就那俩牌子。
就你刚才是问他叫什么吗？然后他是这个同学叫亚萌是吗？哎，你请问你是亚萌？
对，我是李丽啊，咱俩20多年没见了，亚萌。
是啊，哥哥，
在这儿碰见了。
是、啊，妈妈也是这样说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种，我知道有一种是蒸汽的，就是它也叫美容仪。
那老早了，
就魏哥说的那种应该是上一代的吧？
上一代的，
对对
对。我也比较恋旧嘛。
啊，还有刚才那个姑娘说的是，
我在最近比较纠结，想买的是一个家用的意式咖啡机。
家用意式咖啡机，
对，
家用的，他们都一定要强调这是家用的
意式咖啡机，
就是咖啡机
，espresso，
就是放那种胶囊的，还是自己磨咖啡豆？
不，自己磨的那种，
自己磨，
对，
那你还得买一个专门磨
磨豆机，
还能买个磨，还能买个驴，这都得配齐，
买个史莱克，我天，哎呦我天。
啊，刚才我们收集了家用美容仪，另外一个是家用
意式
咖
啡
机。啊，咱们
真是佳佳主持的节目啊，都是家用的，真好。
感谢各位家人们啊，这也好笑。家用美容仪，你们想要为此争辩吗？
买，不用争辩，这东西不贵吧？大概
多少钱？
几千块钱。
啊，
两三千，他说两三千。
我刚才看了，我刚才有个朋友给我搜了发现图，我看就跟刮胡刀一样一个东西，真的就像一个刮胡刀一样。
但如果两三千，你觉得咋样？犹豫吗？纠结吗？
给我自己用啊，我有我老婆用，那你肯定要买嘛。这朋友取决于他自己的消费能力嘛，我觉得要买吧，因为女人的脸就是他第二张脸嘛。就是我实在想不出来，就是这脸这皮肤很重要嘛，这很正常嘛。大概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女孩为自己让看起来更漂亮、更年轻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哎，我问一下佳佳和在场的朋友们，这个美容仪它是一个公认的有功效的科学的东西，对，
还是一个智商税的东西。我想确定它别是个坑，我就是我担心这个。
你们怎么觉得？你们觉得它好有用吗？
我也劝你不要买，我觉得没有用，我觉得没有用，智商税，我觉得这是智商税。
哦，
我觉得要把这个钱啊用来，就是你直接到美容院去做，花掉两三千，你看看，对，
直接做医美。
因为它那个机器呢，你就是觉得更专业，它大，
大对，它大个儿，模特身材嘛，大个儿。
他就看起来就专业，然后你觉得花的也值，你那个机器买回家很容易就不用了，或者说就觉得就放。
所以你觉得
我们这几句话有把你说服让你放弃吗？
不是这朋友也太容易放弃了，
很容易放弃。
你这样你怎么考试以后？你别对自己，不是你，我觉得你先去看一下这个产品在网上的测评，做个调研，然后分析一下底下那些好评啊，到底是5块钱雇的刷出来的。这你知道淘宝上有些好评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对吧？他卖的游戏机底下刷的是内衣裤，是吧？就是说特别性感，穿着那衣服卖的游戏机手柄上面的产品是，你就是你看他没有图，但是他开始追评，他说客服态度不错，然后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了，说明退货了，就是，就你是能分析出来，大概能判断出这个产品它在市场上怎么一个状态。
对，然后不管什么产品，底下都留言说很好，孩子很爱吃，那也是托。
就是再有很多不上心的刷好评的嘛，有这种。
对，是。
所以我觉得是还再调研一下，再调研一下。
我个人对护肤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市面上的各种护肤的产品，包括美容仪什么也好，它最终能够带给你最大的价值，不是什么抗老，不是什么去皱，就是保湿。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皮肤状态，更深层的皮肤状态，医美。其他的所有我觉得都是。
他说的好专业啊，他说的好专业。你说他专业在不在于你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你这个决绝的态度。
是像威哥，你的皮肤就是混油，你的 T 字区出油，是不是？你就是混油皮。
就是他那个主要的语气就很坚定，让你觉得很可信。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混油皮。
威哥，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这个混油，主要问题就没有别的，截肢。是不是感觉就感觉很有说服力？
断联吧，断联吧，
断联！
什么玩意儿？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保湿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也用你这样的非常坚决的告诉他说买个毛巾，就是你每回家拿毛巾沾水，然后天天的
你得真有点个人经验，就你的皮肤也得像我一样比较好，你说的话他会听。
所以你的皮肤算？
我的皮肤算可以的吧，是吧？
啊，我真的我在护肤上面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个人没有走过弯路，没有
六十多年的老护肤了，是吧？你看这护的跟二十多岁一样，
掉了一个坑，一直没爬出来过，一直在坑里呢。来，下一个朋友吧，问问那朋友那什么？
意式家用意式咖啡机啊，我这边先表个态度啊，我觉得不要买，你们三位，
我觉得要买，
你觉得？
我不知道，没有观点。
哎，你喝咖啡吗？
我喝呀。我喝，
在家里喝咖啡的机会多吗？
也还行，偶尔吧。
啊，
偶尔。
我个人经验，我就不知道他对这个朋友对咖啡的依赖程度什么样。
嗯，
我建议他不买。
嗯，
那行，那我就买。
那你就买
啊，我就买。
不要买。
不要买。
不要买的理由呢？佳佳说吧。佳佳说比较有说服力，佳佳比较有说服力。
不要买，主要就是还是保湿似的，不是？
你就这一套啊。我这混油皮，所以不能买。
还是得节制，不能买咖啡机。
咖啡机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它很浪费时间，我觉得。啊，它这一整套这个流程下来，你比如说
一派胡言。
你真可笑，我还没说啥呢。
一派胡言，不买咖啡机，你出去走路这才费时间。
这外卖现在科技很发达。
一派胡言，
你真令人作呕。
不是，咱们。你们这个辩论呢，跟这个骂街还是不？
你令我几乎保湿。你
不是，你们说点理由的。
说点理由。
我偶尔想买这个咖啡机，就是因为看就是 vlog 他们一些博主拍的，早上起来美美的起床啊、然后我就用这个来泡一杯咖啡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买过来，你这后续的什么维修，你安装这个是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
我们是意式咖啡机，就是高端意式咖啡机，不需要维修。需不需要维修？不需要维修。
不是，坏了都得修。关键是
这个女生，你刚看那个女生了吗？她明显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照顾自己，
工程师。
对，
一个女，
她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小心的人。Delicate woman， 她是一个。
我问一下，你会意大利语吗？
她会意大利语。
会。
他会跟自己的意式咖啡机很好的交流沟通。
这
就是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呀，这头疼脑热的，我帮你去，我维护你。
那就是他服务于这个机器了，
就是服务于这个机器。
他是跟这个机器是朋友。
朋友
朋友。
威哥你说说话呀。我被人骂成这样。
你不要看不起机器，黑镜里面告诉我们多少失败的故事，就是人跟机器里面这种冲突，就是要做朋友。
你坐一下，你。像个跳梁小丑一样，不好。很简单，就是这个咖啡机它需要自己磨豆，你首先要自己有一个磨豆的时间，磨豆把这个豆渣放在这个就像豆浆处理豆浆一样，你把它放在咖啡机里，对吧？然后你要清洗嘛，每天都要清洗。
嗯，
然后这个确实是比较操心的。那么你是不是确定自己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打理这些事情，最后享受？
他换了一个就是比较温文尔雅的慈祥长者的风格，你得你得
他本身他还是很荒谬的。
对，
我是
没有荒谬，
咱们也得用认真的方式就是 counter 他这个，咱不能太戏谑，要不然显得他好像很有理的样子。
威哥刚才看起来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就是还设置了几个问题，说、哎、你如果你怎么样，看起来很有道理，
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真的是很荒诞。这个东西买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你想想看到的那些看到那些意大利黑帮电影，那种
mafia，
对啊，那对 mafia 那种，包括一些美剧、一些美国电影。你早上起来，你总归你要打开咖啡机，你喝一杯咖啡嘛。
对，
你要没有这个东西，你的这种生活品质从何而来？你不要管它之后的复杂与否，你再找个阿姨来嘛，对吧？收拾一下，
找二姨来，给二姨叫来
就可以了。所以他买那个机器，让你整个的这个这种生活品质能够提高。
其实我觉得买这咖啡机，它不只是买了一个大件，它其实类似于改变了一个你每天的生活轨迹和生活方式。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需要好好的思索。嗯，你最后你这样听完我们之后，你的想法是？
没事，不用非听我们的。
我可能会就是。给自己一个预期，比如说我最近有一笔巨额到款，然后我才会去买。
咱之前有一次聊，我说我想买个什么黑胶唱片机啊啥的，就有时候有些东西它就是消费主义陷阱，就是买的东西有可能最后就用不上，但你买的时候以及在之后的短暂的时间里，你会自我感觉良好，而这个自我感觉良好，有时候如果你钱够的话，我觉得是值得花钱去买这个良好，就是
生活蛮苦，对自己好一点。
有时候这个良好也很难用别的方式取得了，如果能简单的只是通过一点钱能够买到，也可以了，我觉得对，不应该指摘，挺好。 威哥你有啥纠结的想买的东西吗？现在纠结的。
我不纠结，我前两天家里马桶堵了，我买了一个
马桶揣子，
我就你知道我先，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先买了就是在国外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那种神奇的药水，化石水吧，就是说它可以腐蚀一切蛋白质的东西，就是通通通往里通，挺狠的那个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到了我的家里呢，它可能会腐蚀我家的管道，老小区的管道，它对金属其实有腐蚀作用的。我怕哪天真的全楼被我给腐蚀掉了，是吧？那我就一泻千里，那我家住顶层，你知道吧？那我对不起楼下的列祖列宗，邻居嘛。然后我就想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还是用传统手法，我就是买那种马桶揣子。但是我觉得马桶揣子那个东西我知道没什么太大用，而买那种就是你知道有一种转的，就是那个螺旋式往那个管道里通的那个东西呢，我家那个管道它就如果直接通就通不下去。最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一种就是类似于猎枪一样的，你们见过吗？
你要自尽呢，你这是不至于，因为这小事
你们知道，你们看过有个电影，好像有个美国电影叫老无所依，老无所依里面有个杀手，他用的一个高压气筒，就那个砰一下子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专门来通马桶的啊，它像一个来福枪型的一个东西，枪状物。我当时挺纠结的，买不买这东西。后来就是想，这东西是不是还能当气枪用？我就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买完以后，就是先用一个打气管给这个东西打气，他告诉你打到气压，他有个气压表，打到哪儿以后，打到那个点就可以了，不要再打了，要不太猛。然后打到这个点，拔下气筒子，然后用这个口安上它特制的槽，对准你家那个坐便的马桶呢，就是平常冲水那个地方，它可以严严实实把它堵到这儿，然后开枪，砰，就是对。然后我开枪，我就没这次我没有做好功课，就是我没有太查，
没塞严是吗？
塞严了，我个人认为塞的比较严了，我个人认为塞的比较严。然后一枪下去，我就成个诗人了。就需要他奶奶给我出师了嘛，我就完全就是那个马桶里就天女散花了，就是相当于你往那里面扔了一个手榴弹，炸出来了。然后我这时候，
但好在马桶问题最终解决了，对吧？炸通了，
马桶也炸碎了，
反正第一枪没有明显解决。第一枪以后我先洗澡好不好？我先要洗澡，先用淋浴，然后以后我赶紧查这个他们评论啊，评论区我才发现到后面评论区就是底下追评都是最好你要穿个雨衣再操作，最好要穿雨衣，穿雨衣啊，穿雨衣就是。后来我就是家里不堵马桶的时候，就是我冲把它冲得干净的时候，我还试过通两下，我觉得就是那种我就觉得还好一点了。
然后就洗澡，
也是洗澡，对，也得洗澡。
你可以不用，就是光着去冲。
我穿着衣服呢，我穿着呢。
要不你还得洗衣服，就是你光着去，叭嘣一声，赶紧洗完之后完回来，棒再冲，然后再棒冲，棒冲。
我下次就用它给你怼嘴上，我跟你说，我就是买完这个，我挺后悔的。就是我觉得买一些东西还是要慎重，为什么呢？我后来就又试了几次，把我家那个马桶的那个出水管给打坏了，直接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有一个通往下水道的那个大管子胶皮管子给打裂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买什么东西，还是多调研一下，然后
把人家追评都看清楚。
人家追评也说那么诚恳了，雨衣啊，
雨衣你都不看我。
后来我才看见的吗？
威哥，你说实话，你买这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稍微1%的想法，觉得这个姿势还是很帅的？
对啊，因为它整个那个它那个东西特别，就像我们平常看到那个来福枪的样子嘛，看着就很爽嘛。
对，跟用马桶揣子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马桶揣子那就动画片似的，那没意思。对，
还是在追求一些手感，一些英雄主义梦想。
对对，结果被他干服了嘛。
嗯，
看服了，看服了。
嗯，那我们本期呢聊到这里的内容差不多就结束了。各位主播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佳宇老师有没有？
我也没啥，我真是本身我没啥购物的 欲望。
哎，这个我觉得蛮奇怪的。我听完，我就是整个听完你们这期节目，我挺想劝就是这位嘉宇主播，
这热心听众跟你说，
生活蛮苦的，没有必要对自己那么吝啬。
哎，对，
你一个崩了一身食欲的人，你跟人说这有什么说服力？
你我不见哎，那二手我处理给你，你回头你也试，你试试那个挺爽的那个。
我想说啥，就是我并不是很吝啬，我觉得很多人今天探讨可能说这个什么要抵御消费主义啊，或者抵御什么什么，有的人是说我就愿意去买，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就是看你自己的点在哪儿嘛，就结合你自己的消费的能力，结合你自己的喜欢就可以。我就是喜欢比较就是体验派的那种。我刚才可能没有提到，就是你比如说去饭店或者之类的，那如果这个服务员他态度很好，他给我带来了很好的服务体验，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他推荐的东西或者什么。当然他不是耍心眼那种，就是给我哎就是阴阳怪气啊那种，我就会很拒绝。包括买东西，
说你是模特身材，这还不够耍心眼吗？
这怎么这是非常好的服务啊？这个就是
实事求是的说。
对，只要你买的这些东西，你花的这个钱让你觉得开心了，我觉得就可以，只要在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哪怕是说我今天看资料还是就是甚至有一种心理学疗法，就叫零售疗法嘛，就是当你就是有解压的时候，只要不超出那个度，你少来少去的买那些东西是可以来帮助到自己心情的一个舒缓，
就别形成依赖。
对对对，
我有一阵儿会形成依赖，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要警惕，
就买钱，
就是你就觉得隔一阵儿你这个周期越来越短，你就觉得哎呀，今天能买个东西，买个把这个买了，然后没过几天，哎呀，这个也不错，这也买了。就最后你就，而且买了那些东西，你知道那些东西，你既没有时间玩，甚至也没有意义，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在你的生活中。
嗯，对，其实觉得有时候消费它其实是一种欲望，有的时候你的欲望得到控制了，是一件好事，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必过于自责，说，哎，我怎么一直在花钱呀？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手呀？其实没有关系。你想好了这个东西该买啊，量入为出，偶尔适当的消费在自己的合理范围内，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那我们本期的谐星聊天会就聊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
拜拜。
感谢收听这一期谐星聊天会，如果你也有冲动消费过一些哭笑不得的东西，欢迎私信我们的微信公号后台，我们的同名公众号谐星聊天会。如果你希望获得我们的最新录制消息、主播动态等等，还是在我们的公众号谐星聊天会点击底部按钮关于我们，再点击我要加群，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客服微信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谐星聊天会社群，在里面可以跟我们的其他谐星聊天会听众互动，也可以收获我们的最新消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